欢迎同学搭乘999校园专车，我是隐形人喝挂后的第一代理驾驶曼森。本班车开往 Parkes 小学，沿途停靠南桥、仁德、耀月、池中、九章。行驶过程中刺激紧张，请系好您的安全带，并且握紧扶手。出发前再次提醒您，喝酒后请勿开车，也请不要边开边喝，理性饮酒，形象至上。感谢您的搭乘，祝您今日愉快，考试满分。大家好，我是曼森，
我是隐形人，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之 Podcast 小学联合特辑》。隐形人，虽然今天你的校车没有开到，但今天还是得以老司机的这个形式来开车哦。那讲到老司机，不免也会想到那些特别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传说中哦，这个酒里面居然会加大麻。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哦，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艾必斯，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加这个迷幻剂大麻还是什么东西成分在？
如果有的话，现在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啊。可是它现在是合法的，就代表它里面其实没有。
可是就是喝过的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每次喝完都会这种很迷幻，或是他会做一些什么幻想之类的？
其实那个主要心理作用比较多啦。像以前我第一次看到它出现在电影里面，是一部电影叫《欧洲派》。然后那《欧洲派》里面，他就是说喝完这个东西之后，就看到所谓的 Green Fairy， 就是绿仙子，他就会说就是有可能就有扯像幻觉那一些什么的。而且这种酒，我记得他大概20年前左右刚到台湾的时候，他主打行销就是说他是大麻酒。
可是我记得国外好像真的也有拿大麻来做酒的这种酒。
对，是有，可是它是去除它那个活性的部分。其实台湾现在也有进口一些大麻酒，可是问题是那都已经活性的成分都已经去除掉了，
所以其实它只是有大麻香味吗？
其实具体上我来讲，我不知道它的所谓去除活性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据说有喝过的客人是说真的有那个味道，
有大麻味道，
但是可能没有那个效果，
没有幻觉。
大麻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刚开始第一个引进那个 Absinthe 来台湾的厂商啊，就是叫它大麻酒，所以后来很多人就说这个东西有大麻，其实它完全没有。
欸，那我们在喝酒的人都会用到几个东西，一个叫艾必斯嘛，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都会提到，就是香艾酒。那有人说香艾酒其实就是苦艾酒。
其实这个是台湾早期翻译的一个状况啦，因为早期就是 Vermouth，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香艾酒，在以前啊常常把它翻译叫苦艾酒。那最常出现这个翻译其实是那个漫画里面的柯南。
哦哦，
对，它里面那一个女魔头呢，她早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译那一种东西的时候，是直接把 Vermouth 翻成贝尔摩特，就是 Vermouth 的一个音译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可能比较知道 Vermouth 是什么了，就把它翻译成苦艾酒。那后来很多翻译都一直用苦艾酒这个词，所以现在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Vermouth 这个东西正确的中文翻译是苦艾酒，但是其实现在比较新的大部分都是把 Vermouth 翻成香艾酒。那至于苦艾酒，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的那个 Absinthe， 也就是艾必斯。
所以它里面没有什么任何成分是有用同样的东西吗？
其实以前就是喝酒加一些药物进去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因为以前医学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喝酒治病，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都会添加一些就是可以抗疟疾的东西。对，那其实那个我们现在喝的这本慕斯啊，它其实就是葡萄酒，然后再去加一点烈酒进去让它不会坏，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那一些新香料什么。那在早期就会加一些我刚刚讲，比如说像是苦蒿，或者是说一些就是药材在里面，就是没事喝爽的，有事喝治病这样子。对啊，可是后来啊，就是这种需求，医疗需求渐渐淡了之后，就把里面一些比较苦味比较重啊，或者是味道比较没有那么讨喜的拿掉。只是为了这个 Vermouth 呢，它其实里面以刚刚讲那个东西叫苦蒿。
对
对，那那个苦蒿呢，它的那个俗名好叫 Wynwood。那 Wynwood 就是大家念快一点，然后后来就变成就是 Vermouth 的名字。那事实上现在的香艾酒里面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它只是继续沿用这一个名字的音译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讲好像也很容易 有听没有懂啦，其实我直接 就直接稍微把这两个东西整理一下归类一下。我们讲第一种叫香艾酒 Vermouth 这种酒啊，
对，
它其实是以葡萄酒为基底，然后加中性的烈酒，然后把它提升到大概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
嗯，
对，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新香料啊、药材等等的东西。
对，
所以你不妨把它想象成就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然后带有药草香气的葡萄酒，这个就是 Vermouth。那苦艾酒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Absinthe。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基底其实是蒸馏烈酒。
嗯，
对，然后它一样是有添加药材跟新香料进去，让它最重要跟 Vermouth 的差别就是它的酒精浓度通常非常非常高，低的大概50几度、
哦、
高的到80-90度都有。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家里很常备的那一支绿色的，算是酒精浓度比较低然后比较常见的。
其实这个 Absinthe 刚进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行销的方式我觉得有一点点在误导群众的嫌疑啊，就是
说大麻酒吗？
这个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当全台湾引进，就是有正式的代理商引进第一支 Absinthe 的时候啊，他在宣传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都不是用他的品牌名称，那个品牌名称叫 Fruco。 可是问题是呢，这个酒商呢在行销他的酒的时候呢，他从来不告诉人家他的，几乎就是不会去强调他的品牌名称，他都叫自己的酒叫艾必斯。所以造成很多早期第一批接触这个的人以为艾必斯就是指那特定的那一瓶酒，事实上它是一种种类的酒，但是因为它都用这个方式在行销，所以后来很多客人说到我们店里面说他想要买苦艾酒，欸，他通常会说艾必斯啦，我们就会拿说我们有好几个品牌的 Absinthe， 我们就会给他看，然后他都跟我说这个不是艾必斯。
哦，这就有点像是我今天走进店里说我要买伏特加，然后你可能就拿出一排。
对，但是他就觉得说伏特加可能就是指特定的，比如说 Absolut， 那叫伏特加。我再举一个例子啦，就像有一个卖柳橙汁的公司，他从来不讲他的品牌名称是什么，他在卖东西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柳橙汁，有点类似像那种概念。所以早期有一批人就会觉得说，哦， Absinthe 就应该是那一杯。事实上 Absinthe 它是泛指一种种类的酒，它旗下非常非常多种的品牌。
嗯，哇，那其实这个酒商行销蛮厉害的耶。
对，因为那个时候，对，他那时候其实就是混淆，因为那时候的人根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而且他行销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是很好，他就是当然是有绿仙子的那一个嘛，就是有讲，然后行销也有说到大麻，然后还有就是每个人就是提到苦艾酒都会把它拿出来编的，就是那个画家范古，有人说他就是喝苦艾酒喝到 K 笑嘛，然后不是把自己耳朵割掉，
啊，这是真的吗？
对对对啊，可是这当然是胡乱的，啊。那个范古他本身就有一个疾病叫颞叶的癫痫，那喝酒只是引发他的东西。他其实他一大堆画家朋友都爱喝这东西，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K 笑？
也是，
啊，对 啊，所以他本身就有一点点状况，只是喝酒更引发他这个症状出来。其实苦艾酒哈，我们现在把它统称好了，
哎，
Absinthe 就是苦艾酒。对，那 Absinthe 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种很多种颜色，绿色只是它其中一种，它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都有，只是因为它那个绿仙子的那个形象太鲜明了，所以它有一个昵称叫 Green Fairy 嘛，就是指绿仙子，所以很多人以为苦艾酒也就是 Absinthe 一定
是
要绿色的，对，但是其实不是，很多都是做成比如说琥珀色的也有，蓝色的，白色的都有，很多种。
不过最常见的反而还是那一瓶绿仙子，
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才是 Absinthe。 其实事实上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就是 Absinthe 是一种酒的种类，就像伏特加威士忌一样，它是一种种类，它有非常多的品牌，那也有非常多种的口味，
所以我们喝到只是其中一种。
如果说大部分的台湾人对苦艾酒的第一印象啦，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Fruco， 因为他最早他刚进来台湾的时候，他锁定的那个市场是家乐福，然后他在家乐福就是卖了一些周边，就是很炫啊，像水烟啊、炸弹杯啊什么，就让人家觉得好像在刻什么不好的东西，就会特别想买啊。然后再将他用大麻这个东西来行销，事实上他会用大麻这个东西来行销是也不能说完全无凭无据，就是因为在我如果印象没错，他应该是在1970年代，有人说苦艾酒呢，因为在那个年代苦艾酒还是禁酒。
哦，为什么
苦艾酒被禁过？
是因为它的
成分吗？它之前差不多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然后有引发一些社会乱象，所以它后来被禁，禁了大概快要一个世纪，也就差不多100年左右。
有哪一杯酒不会引起社会乱象？
对，可是在当时哈，苦艾酒它就是有造成一些就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 去看一个社会案件，它叫苦艾酒谋杀案。
哦，
对，这个谋杀案呢，就是有一个人，他下班之后回到家，跟他太太起口角，然后就是把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杀掉。对啊，但是他在做这件事之前，他靠了两杯的苦艾酒，然后再加上当时很多就是因为苦艾酒就是有很多粗制滥造，因为那时候流行很多粗制滥造假酒就流进市面。啊，流进市面之后呢，开始就有一些人喝到可能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对，然后开始产生真的幻觉。
所以这个苦艾酒其实它本身是清白的，问题都是出在那些靠完这苦艾酒然后又做坏事的人，让他惹上这些污名。
对，因为苦艾酒这个东西呢怎么流行呢，其实可以扯到更早一点，就是普法战争那个时候。普法战争那时候法国人他们基本上打败嘛，那打败之后他们其实就是有一点糜烂啊，纸醉金迷这样。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红磨坊，尼可基曼演的，他就是在演那个时候的红磨坊。那时候红磨坊其实是一个，他虽然叫磨坊，正常来讲是做面包的嘛，
对，
其实不是。那时候磨坊啊，都是几乎都变成有点像声色场所这样，
酒吧。
对，所以你看那时候的画家都很喜欢以磨坊为主题，其实他们就有点去那边。其实那边也不止酒吧，他那边还有间赌场、妓院、表演场，就有点像综合型的娱乐场所。那那时候最流行的酒就是苦艾酒。
哦，
对，所以苦艾酒这个东西呢，因为流行，那个时候也开始，以前只是穷人在喝，后来就是连上流社会也在喝，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人做。那做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做出绿色，或者是要为了要做出就是各式各样的药材，他们可能就放了一些添加物。所以后来就有学者认为说，欸，当时会认为苦艾酒这个东西会产生一些幻觉啊，或者一些很迷幻的东西，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喝到不好的化学药剂，对，或有机溶剂等等的，所以并不是那个本身就是我们刚刚讲苦艾酒的那个成分苦蒿真的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继续喝这个东西。
也是啦。
对，
那既然苦艾酒种类这么多，那为什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还是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一支绿仙子？
应该是说大家只要是绿色你都可以叫它绿仙子，只是因为它第一个进来台湾，导致说大家对它的印象太深刻，都停留在这个地方。那事实上你真的有在喝苦艾酒的喜好的人，早就已经知道苦艾酒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可以喝。对，那而且我必须老实说，那个品牌在我喝过里面苦艾酒里面，它算是蛮难喝的那一种。
你是因为有什么中药味吗？
不是不是，很多的苦艾酒都有药味，但是它的那一个苦艾酒呢，它基本上不是属于那种比较经典的法式苦艾酒，它是比较属于捷克式，也就是波西米亚式的苦艾酒。这两种东西它在味道上会有一些很核心的差异。法式的苦艾酒它会以八角、茴香这些东西为它的主要香气，
卤味就对了。
对，但是如果说是像那种捷克式、波西米亚式，它会比较草本味，就是喜欢的人可能会真的很喜欢，但我就觉得它有一点像是那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一种打草机，对，那种刚把草打起来的
新鲜的草味，
对，新鲜的那个草味。我就很不喜欢那一种味。而且那个波西米亚色苦艾酒就是有的时候是拿来点火啊或什么的，就是
拿来玩的，
对，拿来玩的会比较好看。因为波西米亚式的苦艾酒很多都会做我刚刚讲很好玩的颜色，比如说红色、蓝色，
所以它点火会有不一样颜色，
也不会，但是你就是光是看它出来的时候，那颜色就很好玩啦。
哦，也是，
对啊，就是比你靠就是透明的啊或什么的就来的有趣很多。
那他们这两种就是法式跟波西米亚式的，他们酒精的浓度会差很多吗？
没有，通常同样的品牌都会做高高低低的都有。而且我刚刚说的法式跟波西米亚式，它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规范，比如说怎么做就是法式，怎么做是波西米亚式，
那怎么分？
它是一个大概上我们对于味道的一个分类，它并不是一个很强制的法规下去规定。但是如果说早期啦，有一种分法是这样 ，absinthe 这个字呢，它的拼法是 absinthe，
对，
那这一种的话是法式的拼法。你如果看到你的 absinthe 后面就是有一个一，做结尾的，这个就是法式的苦艾酒。那如果没有那个一的，通常就是所谓的捷克式、波西米亚式的。
哦，所以现在也通用这个？
没有没有，我是说以前啦，以前大概都可能品牌之间有稍微有这样子一点点的区隔差异。可是现在我喝过很多，就是它标榜法式的，我觉得喝起来也不太像典型的法式的苦艾酒。然后有一些标榜波西米亚捷克式的，反而喝起来有点像法式。
哎，那话说回来哦，这个苦艾酒它是祖传秘方吗？因为我们很常看到那种有没有真家产，然后分家以后，这个祖传的秘方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那它是因为分完家产，然后大家拿到的秘方可能是其中一部分，然后呢，最后变成有法式还有波西米亚式吗？
应该是说哈，就是以前呢、啊、做苦艾酒最强的国家就是法国。对，那基本上他做出来的苦艾酒，就是他也算是引领全球开始做这一种酒的。可是问题是呢，法国自己最后把这个酒也禁了。
哦，
就是在就是苦艾酒大家都知道嘛，他被禁了100多年。那法国也是禁苦艾酒的其中一个国家。那这些做苦艾酒的人怎么办呢？那你要么换工作，要么就去别的国家继续做。就像禁酒令的时候，你调酒师你要么地下化，要么就是出国。
对，
让那些人呢，他们那时候就跑到西班牙跟捷克那一带。然后继续做这个东西，
所以会因为那边人的口味而改变他们的。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时候技术可能没有很好，做出来另外一种风味。
所以，
对，所以有一些喜欢喝法式苦艾酒的人会觉得所谓的捷克是波西米亚式就是一种
邪门歪道。
邪门歪道，对，你想看那时候对波西米亚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词汇，
对啊、
可是其实你把它白话一点讲，其实就是流浪汉啊。就是那时候的流浪汉啊，
就流浪汉喝的东西，对，
就是比较不入流的东西这样子。可是现在其实我觉得都不会了，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的主题叫绿仙子奇幻之旅，我们里面其实就是都把苦艾酒拿来当我们就是主题在说。那我们也都会让我们的同学喝法式跟波西米亚式，然后长期下来累积的经验，我觉得喜欢的人大概就会各半。
哦，真的哦。
对，喜欢法式大概一半，然后喜欢波西米亚式大概另一半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是对分别对他们这个草本味的喜好有所不同。
对，因为八角跟茴香很多人很难想象它在酒里面出现这件事情，总觉得这种东西好像是可能台湾的口味吧，总觉得这东西可能就是要搭一些咸的啊，因为很多人真的就觉得它闻起来像卤中药包那一种味道。反而波西米亚的那一种比较不会有这一种特色，
比较青草的那种感觉，
对，
清香，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法式的苦艾酒啊，它碰到水，它会有点白浊白浊，有点像变可比斯那种颜色
哦。
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溶于水的成分，所以它是它的一个特色。那波西米亚式通常碰到水，它还是维持原本的颜色，只是比较淡而已。
所以其实那这样我们很好辨认啊，我们今天苦艾酒买回来用杯子装，然后滴一滴水进去看看它。
滴一滴水不会有反应，要滴到它就有点像滴定还原反应，它要滴到一定的量它才会整个突然变成白色。
所以我们就是加进水杯里面去拉拉看看。
对，那其实我觉得要分这个东西哦，现在已经很难从所谓的单纯只用加水跟 它的标识来看，我觉得你真的要知道它是哪一种类型的，你就真的只能开来喝喝看。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标榜看起来就法式的，结果喝起来就不是、啊、有一些反而没有特别去标榜，我觉得喝起来就像法式苦艾酒。
哇，这个苦艾酒既然都被你写了5篇，那我想今天的内容应该还没达到其中的某个部分吧，我觉得可能1/5都还没有。那没关系啦，我们下回再继续来聊聊这个 Absence 苦艾酒它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哦。那我想在听完本集对于苦艾酒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也在网络上先找找它，其实就像六大基酒一样哦。那我们可以去找找看这个苦艾酒还有哪些公司出产的，然后味道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好，那虽然呢这个网络上还有市面上的苦艾酒百百种，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
理性饮酒。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拜拜。
哎、欸，同学，同学，哎、欸，到学校咯，该起床咯。